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路德记第一章啊。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事实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他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阿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说然后事情是这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要说路德记和士师记是上帝使用同一个人写成的。这里开始说，你看申记最后叫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说然后事情是这样。何本这里是错误，何本说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没有这个词。原文是这么说的，在审判和惩罚两个审判惩罚双重临到的制度，没有什么士师秉政啊，那是政治的。说然后是这样，在审判和惩罚双重降临的日子，饥荒就临到这地。这是很明显的，这里的饥荒也好，惩罚也好，就和士师记结尾的那些恶行连在一块，因为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你看好几章都是没有王，没有王做那些恶事，那不能白做啊。然后怎么样，上帝的审判和惩罚两个词双重临到了啊。说有一个来自犹大伯利恒的男人到摩押的田野或者是村庄去寄居，他和他的妻子和他两个儿子。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就用审判责罚双倍的惩罚以色列人，因为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首先就是饥荒，犹大的伯利恒意思就是粮食之家或者说面包之家，但是面包之家没有粮食，不光面包之家没有粮食，整个以色列无论河东河西都没有，但是在河东的摩亚地却有粮食，这就是上帝的惩罚，饥荒啊。第二节，这个人的名字是以利米勒，这个人的名字是以利米勒，他妻子的名字是拿俄米，他两个儿子的名字是马伦和基连啊。他是来自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来到摩押地就住在那里。以米勒是什么？我的神是王啊，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他的名字是我的神是王。拿阿米什么意思呢？说我是喜悦的啊，上帝给我的喜悦啊。冯伦是什么？马伦是什么？有病的。基连是什么？灭绝死亡。你注意这个名字哈，从我的神是王，从我是喜乐的转成什么？有病的，灭亡的。以法他是什么意思？多结果子，硕果累累。伯利恒什么意思？面包之家。犹大呢，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说这两个孩子出生的日子跟以利米勒和拿阿米出生的日子那个属灵光景是不一样的啊。这两个孩子出生的日子就是以色列人遭审判被上帝惩罚的日子啊，充满着疾病死亡灭绝。你能想象有人生下来，你的孩子叫什么病啊？我的孩子叫有病。你的孩子叫什么？我们的孩子叫死亡啊。因为以色列是诚实的，拿阿米和以利米勒是义人，是诚实的人，所以他们遭灾就说自己遭灾，他给自己孩子也起了这个名字啊。所以说疾病饥荒瘟疫灭绝临到以色列之后，接着就是饥荒，我们看到很久的饥荒，从这时候开始直到他两个儿子死了，拿阿米要返回以色列的时候，这个饥荒才结束。这是很长的一块，超过十年的饥荒。然后呢，你看这个名字的变化，你也看到这个家其实还是敬畏上帝的，他们也是被以色列连累的，但是他有反省有悔改，他们为自己的儿子起了这样一个人不会取的名字，这就是证明他们并不虚假。就是说真正的圣徒义人，他会知道反省，他会反省自己， 他也不会说掩耳盗铃，假装看不见上帝的咒诅。他遭遇什么，他就说啊，我们确实是过得不好，我们这确实是什么被咒诅了。所以以利米勒和拿阿米都是这样的人。你看拿阿米是吧，总是说耶和华伸手攻击他，不要叫我拿阿米了，叫我马拉，是不是？耶和华使我啊，我满满的去，耶和华让我空空的回来，就是这样。所以说，他就像旷野时代的我们讲过那个西罗非哈，西罗非哈没有儿子。西罗非哈那几个女儿的名字，其实前面几个都是在讲述咒诅，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说上帝饶恕他了，但是最后他在死人上留名了。所以说最后你看，这个以利米勒虽然死了，但是他还是可以在产业上留名的。你要说他是个义人啊，他是个义人。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圣徒的一生有很多时候哈，有祝福，有大能，有的时候也有灾难。所以说圣徒的一生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这属于主的人啊，我们当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气息，我们的思念，我们人生的所有都在神的手中。上帝会灭绝那些内心邪恶害人的，在教内作恶的，然后给那些义人存留悔改的机会。义人有时候也会走偏，义人有时候也会被连累，但是义人呢，永远有一个悔改反省的心智。这叫什么？这叫不幸中的万幸。这是上帝给义人给我们存留的祝福。所以说义人虽偶然不洁，一人虽偶然被过患所胜，啊，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人连累了，是吧？在十世纪，但是在经过管教之后，这管教挺长的，超过十年，最终仍然有祝福和复兴，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在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啊，在巴比伦定居了70年之后，上帝是怎么说的？这样的惩罚是让你知道悔改，并且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真正的义人，他的指望永远在后面啊，永远在后面。而且呢，当这里提到伯利恒以法他的时候，是为后面耶稣降生埋下伏笔。因为伯利恒以法他将来必有一位从那里出来是君王，啊，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都有，啊，在马太福音也是，基督当生在何处？犹大的伯利恒，犹大的伯利恒就是粮仓，耶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啊，这是犹大的伯利恒，啊。第三节，然后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就死了。注意啊，后边说。那个女人和她两个儿子被撇下来，说他们就为自己背负起了摩亚女子啊，和本说娶了，原文意思是为自己背上了一个摩亚女子啊，背上的摩亚女子。所以说，在持续长久的咒诅和惩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咒诅非常长。以利米勒一家逃离了以色列，还是没躲过咒诅。女人失去了唯一可以依靠的丈夫，这个女人从那时候开始，你会发现她虽然还信，就是她现在还信哈，但是她已经失去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她为了生存，最终她无奈地放弃了信仰当中最后一个底线，她被迫跟摩押人去结亲了。你要明白，她为她的两个儿子，原文是说背负了摩，他没说娶了，他说就像背上负担一样，背负了摩亚女子。外邦人和不敬畏神的人不会明白这样做的到底有什么痛苦和纠结，因为外邦人和假基督徒他不敬畏上帝，只有真正的上以利米勒像拿阿米这样的圣徒，他能体会到，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一个曾经蒙福的家落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地步，落到一个令人唏嘘的地步。你看拿阿米回到时说，不要说我祝福，我是受苦的，是吧？看到没有，不想这么做，但是也没办法啊。 娶的两个女子，一个名叫额尔巴，一个名叫路德。额尔巴什么意思？额尔巴就是转身逃跑的意思，就是转身离开啊，或者说转身离开上帝，或者说转身离开信仰，或者从真神转向假神。看到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这个人是不是最后走了？对，路德是亲密的朋友邻舍的意思。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你看最后的发誓，你在我要永远跟，要一生跟随你，是吧？路德叫什么？往上点，叫亲爱的朋友。看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吗？就是这样啊。然后他们在那地住了也有十年，也就是说他们这十年不是说算上以利米勒他活的时候，这个十年是从以利米勒死了之后，然后娶了这两个女子又住了十年，是这个时间啊。然后呢成为寡妇，在异国他乡没有指望的拿阿米被迫为自己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在以利米勒死之后，拿阿米和这两个儿子还有这两个儿妇又在摩押住了十年。所以说这个家族在摩押地寄居的日子前后超过十年。以色列的饥荒有多长你也知道啊，你也知道这个饥荒是非常长的哈，你看就知道了。我记得圣经有历史记载饥荒最长的可能就七年，是吧？有的是三年，是几乎很少有记载这个饥荒有这么大啊，有这么大。说马伦和基连两个人也死了，这个女人被撇下了，你看是吧？她又一次被撇下了，失去了她的两个孩子，失去了她的丈夫。咒诅结束没有？没有，咒诅持续的临到这个以利米勒的家。我问一下，以利米勒和拿阿米是假基督徒吗？不是，他们真的是基督徒。啊，他们也是也不是故意作恶的人，我告诉你。但是他们被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任意而行连累，所以说在那个不敬畏神的时代，在那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上帝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也具体的临到了以色列家中的每一个家庭。这就是上帝惩罚报应以色列人的日子。所以说我曾经讲过一个问题，在十世纪当中参孙的一生是以色列的一个缩影，是吧？从蒙福到跌倒，是吧？然后在路德记中以利米勒一家的遭遇也是整个以色列的缩影啊，他一家人遭灾代表那个时代整个以色列的状况。所以说在那些日子没有祝福，只有咒诅、饥荒、死亡，甚至像以利米勒这样的以色列人被迫到摩押地去寻找帮助，去寻找粮食。以色列人被迫去向他们所憎恶发誓永远不结交的人到那儿去结交他，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比耶稣，这个比这个出埃及记说你们要走你们以前说发誓再不回去的埃及，这个可比那个严重啊！甚至为了寻求帮助放下信仰底线，尝试跟摩亚人结交通婚，为的是糊口。亚门人或是摩亚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你们一生一世不可求得的平安和利益，看到没有啊？那他不能入耶和华的会，那你能娶他吗？对不对？所以说那些日子呢，以色列遭遇饥荒，没有粮食，直到十年以后，直到这两个儿子死了之后才开始得粮食。所以说基督徒最大的痛苦啊，就是因为绝望和没有出路，被迫向你曾经厌恶的憎恶的假基督徒去寻找帮助，其实就是这样。然而即便这样，灾殃和祸患仍然没有结束啊！上帝的审判在罗辑开头的时候是两个双重的审判，所以说不管他死了，他丈夫死了，然后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双重的加倍的审判。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哈，整个以色列人，你看就是拿阿米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感受不到上帝的任何祝福和平安，他们只感受到咒诅、惩罚、灾荒。直到十年之久，直到以利米勒家所有的男人全部死光了， 然后这十年没有留下任何的后代，这也埋下个伏笔，都到这份上了，怎么复兴呢？没男的了。然后你这边说了，我也没杜甫可以生男的了，但就是这样的绝境，当上帝再次祝福的时候，仍然会有复兴和出路啊。所以说这就应验了申命记二十八章的不听耶和华的话那些咒诅，看到吗？什么都咒诅，田间所你所生的咒诅，直到你迅速灭绝，直到瘟疫贴在你身上啊，头天是铜地是铁，然后全部都要绝望，降的吉祥的雨变成沙尘，直到你灭绝，就是这样。所以说士师记最后有很长的一段，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些恶不是白做的啊，以色列沾染不洁也不是白沾染不洁，有极重的报应啊。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在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在名义上尊耶和华为王，就像这个名字一样，以利米勒，但其实国中没有王，其实国中的人不敬畏神，只是遵着个人眼中看为正直的任意而行，所以祝福变咒诅，喜乐变哀哭，生命变灭绝，是吧？拿奥米变成什么？变成马拉，对吧？然后生的孩子叫什么？死亡，有病，灭绝啊，有病灭绝。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六节到第十节啊，第六节到第十节。他就有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回归，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完，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我们来看哈，到这里要说再见，说拿阿米呢就起来，他的儿妇也起来跟在一块，然后要从摩押地回去，因为他听见了福音和好消息，他听见了，注意哈，没说就是说世上的福，他说耶和华眷顾他的国，赐面包和粮食给他们，也就是说伯利恒以法他重新开始成为被祝福的粮仓和面包之家。这里说的很清楚，上帝开始挪去咒诅，然后祝福他啊。所以说医治有时，是吧？击打有时，然后是吧？传道书说嘛，这个降灾时候有时，惩罚有时，然后医治也有时候，是吧？所以说耶和华眷顾他的民，使那地复兴，可有土产啊。以利米勒家整个以色列开始真正的结出果子，这个果子是谁呢？这个果子就是路德，拿阿米从摩押底从外邦带回的一个真正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路德表面是摩押人，其实是以色列人，他是圣洁诚实仁爱的圣徒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看到没有？良善公义诚实。所以说整个以色列因与可憎的人结交通婚，导致陷入混乱被咒诅，然后到路德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结交了一个圣徒，导致整个国度蒙受祝福。这就是人如何变成咒诅，又如何从咒诅中回来，其实全看你结交什么人。你结交可憎的人，你的人生就变得混乱咒诅，你结交圣徒，你这个人生就会大蒙祝福。所以结交人是圣经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往下，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啊。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干什么？让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就是这样。当经历过管教和咒诅，再回到祝福当中的时候，人就会真正的存有感恩的心啊。这里呢讲到他拿阿米要走了啊，两个儿妇与他走啊，想一块回去，然后拿阿米劝退他们说，你们各自回自己娘家去吧，愿耶和华向你们施行慈爱， 啊，如同你们向已死的，就已死的人，就是他的丈夫、他两个儿子，还有拿阿米所施行的慈爱，说耶和华赏赐你们，使你们个人在自己的这个新找到的丈夫家中得到安息之处。然后他们和拿阿米亲嘴，他们就抬高自己的声音大哭。他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跟你回到你的国去。”首先，我们知道哈，大家首先要知道一个问题：为什么嫁给拿阿米一家之后遭了这么多人灾？公公死了，你看公公首先死了，然后两个人的丈夫也死了。这两个女的为什么还要跟着他？因为拿阿米这个人身上体现出的上帝子民的那种样式，敬畏上帝，是吧？然后敬畏上帝，也诚实。拿阿米绝对是一个非常直且诚实的人，这个人从不遮掩自己。所以说他在他们的国度当中，他们是见不到这样的人，所以他们也愿意跟着他回去。啊，但是面对两个要跟着一块回去的啊，两个女子，上帝不是选择接纳，上帝先对他进行劝退。就是说一个人你要把他接进来，让他一块跟着你去走天国的道路，你要去考验他，因为跟随的人他必须经历考验，把该说的事情说清楚，他真的认识明白了，他才可以跟着啊。大卫当年受难的时候啊，那从非利士来的人又跟着大卫，大卫怎么说？大卫就劝他们回去，是吧？劝他们回去，劝退之后，人家说无论生死也要跟随的时候，把代价讲清楚的时候，才把他留下。其实就是这样。来，我上去。所以说，就像做执事一样，把教会的工作交给他一样，与一个人就是信任他，把神家的工作交给他，必须经历这样的考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啊。好，我们来看十一节到十四节。拿阿米说：“我的女儿们呀，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们呀，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继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可以有丈夫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的女儿，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就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怎么看？拿阿米说：“我的女儿们呀，回去吧。”然后拿阿米就讲了一些很现实的话，讲了一些就是非常直的话，就是说啊，拿阿米那时候已经很老了，已经不能生育了，因为以色列是不会娶外邦女子的，啊，因为遭灾遭太重了，说唯一能娶你们的只有我生孩子，但是我已经老了啊，不能生了。说即便假设今晚上啊有人愿意娶我啊，我也突然恢复了生育能力，能生儿子，你能再等他长到20岁，对吧？到那时候你们就老了啊，你们岂能会因此把自己关闭不去嫁别人呢？说我的女儿们不要这样，因为我为你的缘故极其愁苦，因为耶和华伸出他的手，用他的手攻击我，看到没有？然后他们就放声大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分开，然后路德却紧紧地抓住他。所以说拿阿米呢，虽然娶了摩亚女子，但是律法教导他，包括福音，包括很多律法，他从这十年当中他都会给他们讲得很清楚。然后呢，在临走的时候也试验这两个人，劝退了那不真信没法长久跟随的，然后最后留下一个真信的。如果拿阿米是个糊涂虫的话，如果拿阿米跟那个米迦他妈一样的话，他不会讲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因为路德最后到以色列也没有嫁，他只是找波阿斯说：“愿你遮盖我，我是你至亲的亲。”他就是说，按照律法嘛，是吧？所以说拿阿米这十年给他们讲的这些教导都是真的，啊。 虽然到了摩押女神摩押女子，但是底线还在。所以说跟随耶稣啊，就像在旧约时候那些人一样，那些女子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往神所指示的应许之地去，需要的就是一种彻底的永不动摇的舍弃一切的那种跟随的心智。所以说对于一个年轻寡妇啊，你看对于一个耶稣在新约时候那个有钱的少年官财主，对于他来说他所要放弃的就是他的钱财。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寡妇，他要放弃的是可能一生找不到对象。就是说在你壮年的时候，你还是年轻女子的时候，你就不能去嫁人这个事情。所以说你看人家是一个真正悔改得救的人啊，那十世纪最后那些便雅悯人，那不就是脑子里边光想着娶妻吗？他要真正跟随主，你这样给他妻子他也不应该要啊，对吧？他应该悔改。所以说你比以色列人在十世纪最后混乱啊，说把我们弟兄便雅悯人请回那是你弟兄吗？那不都捡了吗？但是路德是真的，路德连这个一个寡妇再嫁的这种都舍弃了，对不对？也要说这个人到教会来，他不为钱，二也不为情欲，也不是为了找对象，他就是想进天国。所以说我们知道一个问题，如果你引进一个没有悔改光想着今生什么钱财嫁娶的人，他会为教会带来什么？就像十世纪最后是带来什么饥荒瘟疫咒诅灭绝。你只有引进路德这样的真门徒才会带来复兴和祝福。其实俄尔巴也不是太差的人，因为路德说他真的在这十年当中对他这个家庭非常好，只是他不能舍弃一切跟随主。就像少年官一样，那少年官其实人也不是什么邪恶的人，是吧？也十分之一奉献，然后也从小遵守律法，只是他不能够做到真正的舍弃一切跟随主，这个都不行啊。所以说这样的圣徒才是人应该去接纳的。你要真心的舍弃一切跟随主，你真心的去发自内心的去渴慕这个事情，而不是什么呀被迫的强撑的，甚至是假装。你看新约时代那亚纳尼亚撒非人，那不就假装舍弃一切跟随主吗？那样的人最后不单不能得到祝福，今世都要灭亡。圣经没有提到这个俄尔巴怎么去啊，没有善待哪个，也没有，他只是没有这种路德这种完全舍弃的心智。就像那个少年官也不是什么坏人，只是不能完全舍弃，只能舍一部分啊。所以呢圣经说真正的跟随者啊，他看到天国这个宝贝的时候，他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的所有，欢欢喜喜的去得到这本书，对不对？一个人他跟随主，他跟随教会，他舍弃一切，他真心为了主和天国，他不用你去催着他逼着他，他也不用装，他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你知道吗？初代教会凡无朋友，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个钱拿着这个变卖一切，哎呦好痛苦啊，最后痛苦的献上，不是的，都是甘愿的献上啊。所以说劝退呢不能舍弃一切，对你对他都有好处。俄尔巴在今世啊，虽然没把他属相的活回来，但是可以找个老公然后享受今世之乐就可以了，对吧？你要把他强拽进来，那最后他也灭亡，你也遭灾了，那大家都不好。所以说你看这个新约圣经啊，我上来这个私自把嫁人留下几份的同心试探主的人，两口子都死了。所以说跟随主啊，舍弃一切，真心爱主这个事情啊，一定是不能装出来。你不真正的去追求去摆上一切，你就不能做主的。耶稣说人到这里来，若不是爱我胜过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是吧？就是这样。尤其教会找同工，教会给人按手，教会去收纳一个以后把重要事交给他的人，你更要这样去考验他啊！因为自古以来圣经就是这样，不是到了耶稣那时候才强调舍弃家跟随主，这不从路德记就有吗？对吧？从路德记就有啊。 看十五节到十八节，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到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好，看哈，说这个拿俄米说：“看哪，你的嫂子已经回他的国和他的神那里去了。”后边什么？你的国，你的神，这就是对立的啊！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啊！这就证明要重新回去拜偶像，是吧？路德说：“不要催我离开你啊！”然后有一段发誓，说：“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最后这句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并且葬在哪里。”啊！这就是说，极度渴望天国永生。希望与圣徒同住，并且将来在那个地方一同埋葬，一同怎么样复活啊？说不然，说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除非死亡能使你我隔开。他当然知道，我说拿俄米这十年给他讲的其实不是那种祝福的福音，给他讲的是咒诅的福音。说你看我遭灾了，哎，我遭灾了，就不停的想自己遭灾。拿俄米这人绝对是这么讲的。然后这两路德也知道公公死了是吧？然后两个女人的丈夫死了。他敢发这个誓，他是相信以色列的上帝也能咒诅人，啊，所以说，他是指着那位有能力惩罚以色列人的上帝，指着那位能够降灾于以利米那家的这位耶和华庄严的启示，发誓用自己的一生去帮助、去照顾拿俄米，因为拿俄米再没有依靠。他把神的国看成自己的国，他把拿俄米不是看成自己的婆婆，他看到自己的什么亲生的母亲。啊，然后拿俄米看清楚他执意要去，就不再说话了。所以说最终为什么他信了，因为他知道了，他也发誓了啊。所以路德接受了跟随耶稣的代价，在神面前庄严发誓，所以说上帝也接纳他。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下十五章那个以太，最后大卫讲说，他说什么？他说我只是永生耶和华启示，预管在王面前启示，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在哪里，就是说你来吧，是不是就这样？所以说跟随主啊，它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跟随主，你要知道你的信仰人生当中从此有祝福，但是当走偏的时候也有惩罚，而且很重。所以说一定要想清楚啊！所以那时候你把人叫醒一定要跟他讲清楚。所以拿俄米一家呢，拿俄米把自己所有的经历也跟路德和俄尔瓦讲清楚了啊，就是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任意而行，沾染不洁，最后导致的什么咒诅和灭绝。路德也亲眼见过了啊，这也叫神迹哈，不是光祝福叫神迹，咒诅也是神迹。他知道以色列的上帝是圣洁的，是祭邪的神，当选民犯罪的时候他会重重的惩罚，但他仍然选择跟随这位上帝。为什么？因为有永生啊。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仍然愿意跟随上帝呢？因为知道在他那里有永生。所以说路德他渴望天国永生，他渴望离开假神，离开偶像，离开罪恶，他渴望进入那个永不朽坏的国度，他渴望在新天新地当中永远活在上帝面前。所以说相对于他的嫂子俄尔巴，俄尔巴也想进天国，但是不愿舍弃自己的偶像和私欲啊，还有世上的好处，但路德完全想通了。路德就耶稣说的，他计算完代价，然后真心的跟随，是吧？无论何人，若不写现跟随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言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儿，怎么用什么在前呢？或用在田里，或用在粪堆里，都不合适。只有就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如果没有这种心智，没有舍弃这些心智，叫醒来，最后会半途而废，他的结果会比不信的人更惨。这个我们是知道的。所以说对于那些不能够放下自己的什么钱财啊、肉体啊、娶妻啊、嫁人啊这些东西的，半路直接劝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得不到给的。好，我看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阿米吗？”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啊，拿阿米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叫我拿阿米呢？”拿阿米和他儿父路德从摩亚地回来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日子。我们来看哈，说二人同行，直到进入伯利恒啊。说然后事情是这样，当他们进入伯利恒的时候，全城因他而惊动。他们说：“这是拿阿米吗？”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认识。啊，走的时候是非常的，看着那个样子是吧？回来的时候是受苦受多了啊，遭灾遭多了，看着就是不像了。说拿阿米说：“不要叫我拿阿米，要叫我马拉啊，因为全能者使我遭受极大的痛苦。我满满的而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为什么叫我拿阿米呢？说耶和华在压制我，全能者降祸于我。啊，说拿阿米回来呢，和他的儿父摩亚女子路德在一起，啊，就是从摩亚从摩亚的村庄带回的那女子，他们进入伯利恒就是开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说，一个艺人啊，在经历过无数的灾难之后啊，其实已经软弱到底，他也失去了所有的指望。但却在这时候，上帝开始施恩给他，自己他都不觉得。他说：“耶和华使我满满的出去，然后空空的回来。”他真的空空的回来了吗？他不是的，他丰收的回来。他所带来的这个人，将使上帝祝福以色列。啊，并且这个人从这个人身上开始谱写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说。正是收大麦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收割节，也是五旬节，也叫七七节，啊，就以色列开始收割土产的时候，那个就是五旬节。收割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要献上地里出产的为供物献给耶和华，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是表面意思，真正的含义就是拿阿米从摩亚地带回来一个真正的。悔改洁净的人就路德，然后把他献给上帝，就像在新约圣经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灵降临，然后有三千人悔改，这三千人就是在神面前献上的什么洁净的供物，是吧？收割节嘛，收割的是谁啊？像路德这样的人，路德是什么？领了洗，遵守教训，恒心遵守主的教训，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说，好了，往上可以。所以说，这个拿阿米作为一个女人啊，她经历了这些患难，她已经软弱到底了啊，她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是呢，上帝确实已经开始祝福她，上帝在以色列也祝福她，为她要预备大的祝福。拿阿米也说了，自己已经不可能有丈夫了，即使有丈夫也不可能怎么样了，但上帝就让这个女人在已经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在世人看来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指望的情况下，上帝会赐给她更大的指望，让她知道在以色列中有上帝，让她知道我们的上帝是真的，他是义人的上帝，无论义人遭受多少患难，义人跌倒七次，上帝终必使他站起来。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